不只是过这样的一个新年，能够享受一些团聚、一些安息，那更是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常常在他里面得安息，并且与他相交。上个礼拜跟大家所分享的信息是讲到以利亚去找一个寡妇，神把他差派。在差派之前，当然因为他做了一个祷告，对不对？他说：“我若不祷告，就不下雨。”他对亚哈王这样讲，他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他这样的决心做了这样之后呢，当然他也要深受不下雨的痛苦，所以神就打发他，然后呢到基利西。上次跟大家讲分享，就是到了基利西是怎么样，可以说是对他来讲是一个灵修院，一个神学院，在那边学习如何倚靠仰望神。神差派乌鸦来叼饼，叼肉给他吃，透过乌鸦来供养他，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但是神也借着这样的机会，让他能够清楚明白，神是供应的神，神可以用各种方式来供应他，用各种器皿来供应他。接下来，那个溪水也干了。我们知道基利溪就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分开意思哈。神把他从世俗当中分开，让他单单独独的在那边过一个独自灵修、独自亲近神的生活。然后接下来，神又打发他，溪水干了之后，就打发到撒勒法寡妇那边去。一个寡妇，神竟然用寡妇来供应他，这是也是非常奇特的，也是有点不可理喻的。用一个穷人来供应他，为什么不找一个富人来供应他？但是我们知道，神有恩典在其中，对不对？神不是是要来帮助以利亚，供应以利亚，也供应这个寡妇。因此呢，在这撒勒法，我把它称作是一个撒勒法的神学院，或者是撒勒法的灵修院，在那里呢，以利亚有所学习，撒勒法的寡妇也有所学习。作为一个先知，以利亚堂堂的男子，竟然要去找一个妇人，请妇人供应他，不仅找一个妇人，而是个寡妇来供应他。作为一个先知来说，作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仆人，神的仆人来讲，神好意思去找这样的人来帮助他呢？说实在，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啊。说实在，也会让人家觉得说有点残忍，对不对？哎呀，这个寡妇只有剩下一点面、一点油了，他用了今天，明天也不知道能不能够继续活下去。但是神也借此让以利亚有所学习哈。以利亚有所学习，让以利亚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呢放下任何他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是放下他对神自以为认识的那样的观念。有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认识神，神做事常常非常奇妙，常常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神吩咐我们要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你真的是觉得在理智上有点不合的，或者是在面子上有点挂不住的，但是神常常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无非不是要去剥夺这个寡妇的权利，乃是要赐福，借着以利亚来赐福寡妇。不仅如此，也让这个寡妇呢学习如何把自己的一点点奉献给神，奉献给神。好，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看到这些油跟面一点都不减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今天呢要再度来思想，就是有关于决心的展现。在讲下面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前呢，我们同样的来回顾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啊，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是我们今年的主轴，希望把人能够引到神面前。那上个礼拜呢，有跟大家稍微分享了哈，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对不对？啊，那没有对错的问题，只是翻译的问题。那我们从这里看到说，这一个解释呢，是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也稍微提醒的说到，是说人来到神面前，不是看某一个人。某一个人怎么样子辉煌，某一个人怎么样子多有才干，而是把焦点放在神身上。因为人都会软弱，对不对？人都会有缺失的，人都会完全的。当我们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某个人，我们就觉得说，那个人怎么会信耶稣，那个人在这里我就不要待在这里，这个教会有什么好，是不是？
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可能这个教会因为我们进去了，就发现这更不好了，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 要把人是完完全引到神面前，是让人来看神。当我们去面对神，我们去遇见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如果我们在到神面前没有因为遇见神生命而得改变的话，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或许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调教，或是不愿意来接受神的道，去用信心来行出神道，我们当然就没办法去领受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没办法得到改变。当然另外一种解释呢，我们通常从这个NIV 的翻译的那里是讲到说，把人是怎么样成熟的，或者是完完全全的完全的或者完满的呈现出来，这是这个意思。把人完全把人的成熟完全的或者是完满的把它成熟呈现出来。当然上次提到说，这个就是有一个责任，当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希望他能够成熟，不要进来是小孩子是婴孩，出去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一直都当婴孩，一直都不要长大，一直说我只要吃奶，我只要别人来服侍我，我只要别人来爱我，而不愿意付出，而不愿意在属灵方面来成长。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翻译里面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话，我们希望把他带到成熟的地步。还有一种意思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呈现个人的完全，在基督里呈现个人的完全或者是完美，把他的完美还有那个比较那个优良的一面好的一面把它呈现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喜欢把人的错处把人的缺点把它讲出来，是不是？我们说那个人怎么样这样，那个人好差劲哦，那个人怎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胆量，或者是呢常常说一些白谎，当然这不好，是不是？可是呢我们很盼望神，很盼望我们呢是能够把人家好的地方把它呈现出来。但是你要把他这个好人把这个美的地方呈现出来的话，我们是盼望他能在主里面跟神有生命上的连结。如果他在主里面跟神没有生命上的连结的话，那就很容易很容易他在教会里面或者他的信仰是根基于他自己想要信的，不是神要我们信的，而是我想要怎么信他，就按照自己的标准呢。我们不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话，就没办法去体会神给我们的教导，神给我们的感动神给我们的带领。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今天的上个礼拜讲到说有关于决心方面的出路，那今天呢是讲到有关于决心方面的展现。我特别在这里把这个三段经文呈现给大家。那我们读这三段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这三段经文里面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决心的问题，有关于决心的问题。以利亚下定决心他要跟亚哈来拼，是不是？他下定决心要跟亚哈来拼，所以呢他做了那样的祷告。真的他不祷告有三年半的时间不下雨，这个祷告是非常有效的能而且非常有能力的祷告。好，他做这个祷告，但是呢他也下定决心要跟亚哈来拼。好，因为亚哈把整个以色列人带到这个偶像崇拜，带到一个道德败坏的情况当中，所以他要跟他拼，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做这样的一个拼搏。同样撒勒法的寡妇他也决心要照主的话去做了，虽然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但是呢他后来还是照着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告诉他的吩咐他的，他就去做了。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呈现的出来是，当撒勒法寡妇他说自己是没有什么，没有油没有饼，只有够一天的生活，但是呢他说了这一句话是死就死吧，死就死吧。这里是展现出他的决心来 展现出他的决心。那当然对撒勒法寡妇来讲，今天所引述的这三个状况，我们都看到都有一些危机出现，都有一些困难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去展现你的决心呢？这个撒勒法寡妇会不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要接待这个神的仆人？为什么我会落入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先生早逝，留下我，还要带着孩子，同时呢，他走了也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给我，所以他是落入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的。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出来？好像临到我这些身上的，应该不该都是临到我的？那同时，如果临下来的话，如果遇到了，那为什么是我呢？不是别人呢？那似乎也看见说，如果是别人的话，我们也会真的是发现心有点不太好，自己不想要的让别人去承受。北欧有一个寓言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非常妙，这个只是一个寓言故事。他说到说，他们有一个教堂，在教堂里面那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上是挂着耶稣像的，挂着耶稣像。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教的十字架都没有耶稣像嘛，但是那个天主教的都会有耶稣像，是不是？但是北欧当时经历的那个改革，宗教改革比较早，他们那时候没有把一些绝对不是真理的把它废掉，还保留了一些仪式啊，保留一些图画在上面。那个十字架上面就有那个耶稣塑像。去这个教堂的祷告蛮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那里祷告之后呢，发现他们所祷告的神垂听了，或是让他们真的是转危为安了，他们 也过得更好了。因此呢，祷告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很多人呢蜂拥排队到那个教堂里面祷告。那在这个教堂里面有个管会堂的，管会堂呢他就想，他说啊，这个耶稣好辛苦啊，天天挂在十字架上啊，好辛苦啊，然后挂在十字架上呢还要听那么多人的祷告啊，然后他在那边一动也不动啊。那他真的是心存一个怜悯之心。有一天呢当这个教堂关门之后呢，他就跟耶稣讲，他跟说，耶稣啊，这样吧，我看到你真的是非常辛苦，每天要听那么多人吐苦水，每天呢要接受他们的祷告呢，给他们回应，这个回应不管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或者是不回应，那都是回应。他觉得啊，你真的太辛苦，这样吧，要不要我代替你一阵子，要不要我代替你几天好了，我上去然后呢你下来好不好，你帮忙做管堂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玩过角色扮演的游戏？有没有玩过角色扮演？通常有时候都没有，哪一天呢，你如果你觉得你孩子不乖的时候呢，你就说，哪一天儿子你来当爸，你来当妈，那我来当孩子好不好？好，然后你就跟他捣蛋， 让他体会一下做父母的心情，有的时候这样蛮有效的，他会用你的角度，你的思考角度来想的时候呢，或者处理事情的时候，会在可能以后看事情的角度会有点不同，会比较体恤你。当这一个管堂的跟耶稣提了这样一个提议的时候，耶稣说，好，也不错，让你来当，来，你挂在十字架上，你挂在上面，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这条件我跟你约法三章，唯一的一个条件，如果你愿意答应，我们就兑换，我们来对调一下，短暂对调一下，来做一个角色扮演，那这个管堂的就说，好，不管什么条件，你就说吧。那这个耶稣就跟他说，很简单，很简单，你挂在上面，任何人到你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不管他说些什么，不管发生些什么事情，你唯一要奉行的 这个条例就是不说话，不说话，都不要动，不要说话。他说：“哎，不难嘛，哈，不难嘛。耶稣没有叫他被鞭打，哈，啊，没有叫他背十字架走这个哥哥他路程，没有。很简单，只要不说话，容不容易？容不容易？点头啊，容不容易？做太太不要点头哈，太太很喜欢在啊。我不是深受其害啊，我是观察所得了。不容易哈，其实对弟兄来讲也不容易啊，对不对？啊，如果你在公共场合的话，你看到一些人的话，你不讲话，好像你有亏职守，是不是？好，一言为定，讲定了。因此呢，这个管堂的就上十字架上，好，耶稣下来做管堂的。然后呢，做招待哈。好，继续。第二天，教堂门打开，然后人家进来了，来祷告，要祷告了哦。哎，那进来一个富翁，这个富翁来祷告。他祷告向那个十字架祷告的时候，向耶稣向祷告的时候呢，他祷告说：“一看，哎，这个人好像，这不像有点像真人一样。”啊，不过后来想想，哎呀，其实他们的雕塑其实是栩栩如生的哈，雕塑功夫很好哈，哎，真的是啊啊，应该是雕塑功夫很好，就是啊，雕塑成的啊，木雕在上面啊。好，那这个妇人就在这个耶稣像面前祷告，祷告，祷告，他求耶稣哈，给他赚更多的钱，给他赚更多的钱啊，祷告，祷告完以后，他就走了。他就走了，走完之后又进来一个，这个艺人是一个非常穷苦的人，非常穷苦的人，他也在耶稣面前祷告，哎呀，主啊，我为什么那么穷啊，求你来供应我需要，他在那边祷告啊，求主帮助他，让他不要落入贫穷当中，基本上啊，应该要有点富足嘛哈，这也是一般人的渴望哈，他就这样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眼睛一睁开一看，哦，哎呀，哇，前面有一袋钱呢，啊，有一袋钱，哇、哦，他看到了，哎呦，那袋钱，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哎呀，他得到那一袋钱，那一袋钱原来是刚刚那个富翁掉下来的，他忘了带走，但是呢，他这个穷人他认为神已听他祷告，啊，他就很欢喜高兴，拿着钱，哦，就走了，哈利路亚，唱着歌哈，像刚刚我们唱那个，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啊、哦。这样欢欢喜喜的走了，他走了之后呢，又进来一个，这个一进来祷告是一个青年人，这个年轻人进来祷告，他就向神祷告，向耶稣祷告，他祷告什么呢？因为他马上要出海，要远行了，他要远行，啊，他要远行，然后呢，他向主祷告，啊，希望神能够保守他平平安安的，啊，这趟远行能够平安顺利。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出外远行都能够平安顺利嘛，对不对？最好不要遇到撞击哈，当然这个是倒霉话了哈，或者不要遇到延误嘛哈，或者不要遇到暴风等等的。那这个年轻人就是做了这样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祷告，当他这个祷告完了之后，哎，突然门口又冲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刚刚那个富翁，这个富翁呢？他回来找他那一袋钱，他找那一袋钱，他没有找到，看到这个年轻人，他马上就指责说：“一定是你，一定是你把我那个钱给拿去了。”那个年轻人怎么样辩驳，他都没办法辩驳啊！但是那个富翁呢，就是仗势，就说一定是一口咬定他，一口咬定他说就是你，就在那边拉来拉去，拉扯来拉扯去。那在上面的这个管堂的哈，啊，这扮演耶稣的，他心里面真的是按捺不住了。可他想，耶稣已经跟他讲说：“你绝对不能说话，绝对不能说话。”可是呢，难道我这个时候不能说话吗？整个过程、整个场景我都看得一清二楚，并不是这个穷苦人，哈啊，并不是这个年轻人拿的嘛，对不对？那他一定要想办法。于是他就开口说话了， 开口说话了，我，对不对？我要秉持公道嘛，对不对？我一定要说。因此他就告诉这个妇人说，不是这个年轻人拿，是刚刚来的那个穷人，他捡到的，他已经走了。啊，这个富翁听劝，然后听了这解释之后呢，他赶忙就跑出去追这个年轻这个穷人。然后这个年轻人呢，他也稍微释怀了，啊，本来被人家冤屈的哈，他想赶快去赶船，然后上船。当他这两个人都出去之后呢，耶稣出来了。耶稣出来了，然后呢，告诉这一个，啊，代班的这位，然后告诉他，告诉这个管堂的说，你不配当耶稣，你不配在上面，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不配呢？我不是秉公行义吗？我不是把该看到的一些说出来吗？我做事正直呢，同时又替人伸冤，对不对？耶稣跟他说，不，我已经早就吩咐过你了，你不能说话，但是你还是说话。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个妇人已经很有钱了，很有钱了。他来到面前祷告，来到十字架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希望能够有更多财富，做什么呢？他拿了这个钱是要去嫖妓的，嫖女人的，他要去嫖女人。那这个穷人呢，他本来就很穷的，对不对？那现在有了这个钱，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不仅如此，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年轻人他赶上了那一艘船，而那一艘船现在正在沉船，他正要进入死亡。这个寓言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提醒我们神有安排，也提醒我们，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不见得就是凶，可能是急，对不对？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说只是让我们遇到而已，有的时候是帮助我们在生命上能够更加成长。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怎么样，在我里面有平安。世界上有苦难发生，这是自然的现象。当罪到了世界之后呢，罪就影响人，就让人犯罪，让人打杀，让人欺骗，让人嫉妒记恨，这些都会发生。因为这样子就会引来罪，就会引来祸患。但是神要我们来学习如何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不要把我们所面对的东西呢，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不好的。我们要有个体察的心去体察，到底神要我们从当中学到些什么。今天所讲到这里，看到就是这个撒勒法寡妇，她展现一个什么样的决心呢？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发现我把它起名是一个什么无奈的决心呢？是无奈决心。他这个决心是什么？他知道已经没有什么了，他已经没有明天了。既然没有明天的话，他说死就死吧，对不对？要死大家一起死哈！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供应你了，接下来还没有这个下雨的迹象，我死吧。那你这个神人以利亚也一样，有一个在这个无奈的情况下产生出这个决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是面对了困难，面对困难好像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了，他只好顺势而为。决心带来目标，对不对？决心带来勇气，决心呢也可能会带来成就。但是在这个无奈的情况下，他下定了这个决心，好吧，我就帮你做一餐，做好之后呢，我就给以利亚先吃。这是以利亚吩咐哈，先吃，吃完之后呢，后来才发现，在做的时候还有油，还有面。他这样做，发 发现原来神在赐福他，神借这个方式来赐福他，关键在于说他愿不愿意，他愿不愿意。我们看到这个寡妇，他说死就死吧，死就死吧。我常常蛮有兴趣 去研究圣经当中好几处经文都讲到死就死吧。好，意思是说我不管一切了，我就做我该做的，不管怎么样子，我不去想我现在有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胆量了。有时候我们想我们现在有的，我们反而 会发现说我们 开始顾惜现在的，而不愿意踏出那一条信心之路。决心是因为信心而引出来的，有了信心可以帮助我们有决心。神借这个方式来赐福撒勒法的寡妇。这个撒勒法的寡妇的展现出来一个，虽然是一个所谓无奈之下所做的决定，但是呢，这种决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成就一些事情。这个寡妇她是为她个人的生死而下定这样的决心，是不管怎么样也令人敬佩。其实他可以不必这么做，他说你离我远点去吧，你离我远点去吧，你何必来缠扰我呢？但是他听信了，听信了以利亚的话，所以他就做。当然以利亚也告诉他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油跟面都不减少。好，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二个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是讲到以斯帖，对不对？这个以斯帖皇后，她被选入宫成为皇后，但是她的族人要被杀。哈曼，敌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哈曼，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都要敬拜所立的像，不能够不敬拜。当这个命令下来的时候，犹太人绝对不敬拜神的。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感谢神，这批被掳的犹太人，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这批被掳的犹太人，他们本来就是因为整个国家远离神了，去敬拜多神，但是呢，他们还仍然持守这个信仰。当他们被掳之后，他们一定有一些深刻的反省，就是反省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落入在这境况之下。他们深切的明白，原来他们的祖先，他们自己的国家远离神，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被掳了。在被掳之后呢，他们仍然紧紧的抓住神。而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以斯帖，他有了这个王后的位分之后，他的叔叔莫迪改就来找他，告诉他，如果你不行动的话，整个以色列族、犹太族、犹大族都要被灭，因为你不找加利撒王，啊，他已经下达命令了，啊，已经下达命令了，所以他不得不站出来。但是当他接受这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他说，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呢，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有这样一个条例，他不能够随便去见国王，如果去见国王，国王不高兴的话，就会把他王后的位分废掉。不仅如此，整个犹大人会被马上消灭，他们会说，你看你是犹大人，你既然是犹大人的话就是这样子，你会违背条例，违背命令。他来到主面前，他说，我要禁食三昼三夜。 他开始倚靠仰望神。当我们面临到一些危机的时候，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激发我们来倚靠仰望神，是不是？以斯帖不例外，但是呢，他下到一个决心，这个决心是他要禁食三昼三夜。他知道如果不好好亲近神，如果没有神为他开路，他绝对没办法通过这一关。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借着这一次的面见国王能够得到一些解决的话，他们整个犹大人都要灭亡了。他所下的一个决心是完完全愿意倚靠仰望神。弟兄姐妹，当我们倚靠仰望神的时候，不是说自己就不做任何事情，反而是先把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有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要祷告，要祷告，然后呢我就不做任何事情。也有人就是说，你不要光是祷告，事情就不要去做，你不要这样子，不要只祷告而不做。我们要祷告也要做，但是呢，透过祷告呢，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做。透过祷告呢，我们也知道优先顺序是什么。在这个整个的处理危机的过程当中呢，他是先把神放在优先的，先来面见神，所以他先来倚靠仰望神，所以他愿意花三天三夜来禁止祷告。不仅如此呢，他也希望他的宫女，希望这些同胞们都为此祷告。这不单单是他的事情，也是全族的事情。他借这样的机会把全族能够更多的拉在一起，让他们来专心的为此事祷告。感谢主，我们上啊、去年我们做这个布道会的时候呢，我们发动这个40天，虽然没有禁食，没有完全要求一定要禁食，但是感谢主，有些人他们禁食祷告，他们为这些需要带的福音朋友来祷告。不管成果如何，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看见我们大家要同心。我们知道要拯救一个灵魂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人他愿意相信神，若非圣灵感动，那不是一个真心从里面发出的。如果一个人被圣灵感动归入到主的名下，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是需要的，是必须的。神要我们常常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是透过祷告当中能够更加的看见他这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不仅如此，我们更是把这个人带到主面前，让人能够知道他要相信神不是靠自己，信心不是从自己而来的，而是神给的，神圣灵所赐下的。我们也更要看见，就是说我们要把人先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透过祷告先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呢，再借着我们的邀请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听主的道。这个优先顺序是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强调了，告诉我们要倚靠仰望神。以斯帖不是靠自己的王后的位分来做什么，而是他更加的愿意去倚靠仰望神。如果不是神开路，如果不是神安排一些事情，他没有办法达成这个任务的。摩西他来服侍神，他不是要靠自己来服侍神，他想要靠自己的能力才干来服侍神的时候，神不用，而且也做不成，不仅做不成，自己还成为一个逃亡分子，他要被追杀，所以他被牵引，被引导到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待了多少年？40年。在王宫40年，在旷野呢又待40年，这是多么长哈，多么长的时间。我们知道在王宫里面待40年，你会觉得很快啊，很快啊，咻就过去了，对不对？当你在想丰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快啊，怎么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呢，当你在享受苦难的时候，一天都度日如年了，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心理的状态。我上次有提到说，我以前学美学的时候，特别是美学里面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说你经历的一些东西常常是一个主观的，是主观的，这些痛苦啊都是主观所影响所造成的比较大。如果你认为是很痛苦，就真的很痛苦啊。 真的很痛苦啊。当然有客观别人对你的逼迫，别人对你的言语，但是呢，如果别人这些客观的加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还把自己放在主观里面，哎呀我好苦啊，哎呀我好累啊，哎呀别人都不了解我，你会发现你越这样的哀哼啊，越这样呻吟的时候，你越苦，是不是？你越苦，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是没有出路啊，你每天都觉得度日如年啊，就觉得说为什么别人不顾虑我，为什么别人都不理我，你常常都在发出为什么这些牢骚出来，有没有？你会发现你越发牢骚，人家越离开你，是不是？人家越不敢亲近你。你这是一个主观的，常常会让我们落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但是神不要我们一直放在这种主观的意识当中，的确会有痛苦，的确可能会有冤屈，的确都会遇到。但这些东西既然遇到了，我们不是去埋怨自己多么苦，我们乃是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走出来。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开一条出路的。那这个开这条出路，关键在于是我们有没有决心，我们有没有决心要倚靠仰望神。如果我有决心要倚靠仰望神，神就会为我们开出路。以斯帖到主的面前来进食祷告，神给他智慧，让他知道该怎么做，他怎么样去安排后面的步骤，去宴请国王，宴请哈曼，然后不只是宴请一次，而用两次的方式，然后呢才把他的身份透露，才把他们所遭遇的情况透露出来。当然在这之前，神已经为他开路了，让他去面见国王的时候呢，国王他没有用这个以前的常例来责备他，来斥责他，反而非常欢喜高兴的来让他到他面前说话。以斯帖他展现这种倚靠仰望神的决心，当他倚靠仰望神的时候，神就成为他的出路。有这样的决心，我们就会发现出路就自然会出现。而他这样的决心是为这个民族存亡所下的决心，我为我的民族而站出来，如果他不站出来，这犹大族可能就要被消灭。一被消灭，这不是神的心意，神会保守，但是呢，神也常常使用一些人，让这些人能够成为一个枢纽，能够在某个时刻，关键时刻去做神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以色列皇后她也讲出来的话，说死就死吧，她知道她自己个人的性命的安危不重要，乃在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存亡才当作是她最重要的，以这个民族存亡为她的己任。所以这是一个仰望神的决心。我们要不要到主面前来倚靠仰望神？或许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许会有些危机出现，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倚靠仰望神呢？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东西带到主的面前来，下定决心，甚至进食，甚至啊愿意遇到一些更大的拦阻，但是我仍然下这决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看见神会为我们开路了。那当然第三的部分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段经文，是讲到以斯但以利有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他们都被提拔做一些高官，但以利也是如此，他们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被掳的人竟然能够在别国做高官，当然就会引起很多人嫉妒，对不对？他们就讲说你为什么用外邦人啊，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些工作场合当中也会对有这情况出现，美国还可能还比较好一点，是一个民族大熔炉，但是也会发生，对不对？哎呦，你们华人怎么可以爬到我头上来，对不对？这些多数民族跟少数民族总是会有一些冲突出现的。当然有的时候不是因为多数民族欺压少数民族，而是可能因为自己真的能力不足或者某方面情况。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多数民族不管你是在哪个国家，在哪个民族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自己个人 是一个客家人哈，在台湾哈，那可能呢也会被别人觉得说你不是我们的主流社会的一份子，啊，当然在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因为在那个国民党执政的话，就是在政府在这个教育机构，可能都是比较我们所谓的外省人比较多，那同样的可能外省人会比较被提拔，因此呢有些机构有些行号，啊，特别是那个长荣，啊啊，特别是那个，王永庆他们那个台塑企业，他们是本省人所创立的企业，那他们呢也都不太用外省人，啊，也不太用外省人，这就变成一个族群在当中的一个对立，这是我们人性的部分，当你占多数的时候，你会用多数来想办法去决定少数民族的命运，那少数民族在多数当中呢，是不是会有智慧有技巧如何去面对他们，啊，我自己也觉得说我非常感谢神，啊，我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熔炉当中的时候，一个社会里面，啊，我常常跟人家说我是客家人，人家总会认为说哎呀你是不是这个新竹的，哦，或是桃园苗栗的，他们因为他们都有客家庄嘛，有些客家县，那我说我不是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又另外一种看法，哎呀好像又跟他又不同类了，本来我们都是客家人都可以讲客家话的话，一讲哎我不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有点，本来是很亲切讲到说能够讲客家话很亲切，可是呢一说不是他们出那家庄了，我马上就体验到他就不太跟我讲话了，这是我们人性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说我是我们的你不是我们的，因此呢我们就不跟你有点疏远了，啊，这就是人性，当但以理跟这个三个朋友他们能够在你不讲你傻时代的时候做一个高官，啊，在那个一个高官之下，当然其他的人就有点眼红了，他们就觉得你这是被掳的，你是犹太人怎么能够站这样的高位，所以他们就攻击他们，当然最好攻击方式就是他们所设立的金像你不下拜，你不跟我们等同嘛，既然不跟我们等同的话，那当然你不属于我们的，我们当然想办法要把你斗下来，这是当时一种政治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情况之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面临到别人的控诉的时候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他面临到这样控诉的时候一定要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的，一定要被执行死刑的，当他们面临这样的一个控诉要被交付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他们怎么说，在这里这三个朋友他们说你不讲利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哇你敢不敢讲这种话，敢不敢讲这种话，他们因为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他们也必须要守住这样的一个信仰，说我不必回答你，这表示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显而易见的，因为你是在神之下，要敬拜的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都是被神所设立的，竟然有掌权的是这些掌权的都是神给我们权柄的，因此我不必回答你，他再怎么说即便如此，即便如此，这即便如此是说到说他们要被丢在狮子坑里，说如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意思是说我们如果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们对主充满这样的信心，因为信仰的关系他们不拜金像，他们因为信仰的关系他们愿意抵挡高层给他们的施压，他们愿意抵挡，使徒行传那里讲说不顺从人不顺从神而顺从人是应当的吗，不顺从神而顺从人是应当的吗，在这里他们是因为这信仰的关系，他们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愿意把他们性命交付给别人，当然他也知道当他们把性命交付给别人的时候神会 救拔他们，神会救拔他们。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说出来一个决心的话是什么呢？王啊，怎么样？他说到神必把他们救出来，脱离你的手，然后呢，急祸不然。如果神不救我们，我们还是不拜金像，我们还是要尊这位独一的真神为神。我不知道你们如何哈，我自己一直觉得我们是华人，是中国人这一份子，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为什么要相信？相信耶和华？我为什么相信神？耶稣说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难道你是独一的，别人就不是真理吗？真的是太霸道了，对不对？我们这神怎么会那么霸道啊？我为什么要相信他？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更应该问的是，神为什么爱我们？神为什么拣选我们？我们是何等不配？我们不相信他，关神怎么样子？对神来讲没有损失，当然神会非常伤心，他很盼望我们能够回归给神，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的话，对神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我们自己，我们跟神分离，我们远离神。这三个朋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急祸不然，急祸不然，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当然他们所说的他们的神都是人所设立的偶像，他绝不侍奉。为了信仰的关系，他们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展现这样的决心，他们要见证神，他们真的是站在神面前来面对这些逼迫他们、罪责他们，甚至要把他们丢在狮子坑里的，他们有这样的决心。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基督信仰在传的时候，从耶稣开始就一直被逼迫，一直被逼迫，在逼迫当中教会开始成长。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很奇特，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被逼迫的比其他宗教被逼迫的多？我们要相信这位独一真神，可是呢，很多人逼迫基督徒。现在在中东也是，我们在代祷信当中呢也提到，有一位伊朗裔的美国宣教士，一个美国牧师回到伊朗，在伊朗当中去设立了教会，但是呢却被揪出来判刑，甚至要判他死刑。为什么？为什么神允许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会被逼迫？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神也借这件事情来展现神的全能，让我们更加看见，当我们愿意有这样决心，为这信仰宁可被逼迫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开始了。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领受神的道，当别人信佛、信其他的宗教，甚至拜撒旦教，我们也不会去来把他定死刑，去逼迫他。我们乃是用神给我们的心去爱对方，去挽回对方。但是很可惜的，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安排，有的时候我们相信主，我们会受到逼迫，有的时候家族不接纳你，有的时候朋友可能离弃你，就觉得我们以前一起哥们做一些事情，你现在不跟我做了，就觉得你不够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感谢主，虽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也却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了改变，原来自己所看为重要的，我们现在看的不是重要了，而是把神所看为重要的看为重要了。我们也看见说，我们整个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了，我们可以不被罪所辖制， 我们可以不被一些坏习惯所辖制，我们可以来被神所管理。神真的把自由放在我们里面。耶稣说，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是的，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神叫我们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然而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生命上成长的时候呢，神也盼我们一步一步的成长，可能从一个无奈的决心，然后呢进入到一个依靠仰望神的决心，甚至可能以后也会面临到一个你见证神的一个决心。当我们愿意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是为了神国的荣耀，为了神国而下这个决心。当我们下这个决心，我们就会发现神会保守我们。但即或不然，神不保守我们，我们相信神有他的安排，有他的用意在其中。而我们也更多的看见，就是很多是宣教地区，那些宣教士所流的血留在那里，当他们留在那边的时候，就发现教会被建立起来了。以前我们的一些宣教历史当中，当有宣教师来的时候，被泼大便，被欺负，这些宣教士默默的在里面摆上，他们在里面甘心的付出。以前我们在神学，我在神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开布道所，在那边开布道所的时候呢，招牌也被别人拆掉了。我们同样都是同胞，招牌被拆掉，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前面堆了 一堆狗大便，原来都被隔壁邻居丢的，在半夜里面丢在那里。建立一个小小的布道所，建立一个教会，会被人逼迫，被人讨厌，用各种方式来攻击。感谢主，我们受这些都是一个自战自清的。当我们受了这些困难的时候呢，甚至逼迫，我们会发现这个福音的火就开始燃烧起来了，福音的火就开始蔓延开来了。因为当宣教师这些使徒或者是一些被差派到各地的，为了主的缘故而愿意宣扬福音，我们就看到神在其中工作。逼迫越大，我们就会发现复兴就更大。这是一个展现见证神的决心。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有这样的决心。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我们也知道决心能够成事，决心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目标，决心也给我们勇气。但神希望我们能够为他下一些决心。我们愿不愿意为着神的缘故而付上一些代价，为着神的缘故而有决心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改掉，为了见证的缘故而愿意摆脱一些瑕疵。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有决心。所以从这三段的一个简短的经文当中，帮助我们思考，神盼望我们有一个向着主的决心。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向着主的决心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深度上会越来越深，高度上也会越来越高，对主的眼光的宽广度也会越来越宽广。求主帮助，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从这几段经文当中看到你的手在其中工作，也求你保守我们愿意在主的恩典当中能够更多的尽心竭力来做你的工，在主的道之下，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愿意来服侍你，能够更多的让你的道实践在我们身上。奉耶稣圣名祷告，我们一起。